Sound On。
我的 IG 也太奇怪了，谁想
知道？
谁想知道我的私生活？
我没有把你这件事当得太是一件很认真的事，所以我想说现在是发生在一个轻松的频道。
是是是，
我骚扰你是一个轻松的频道。
没有，是我这档特别轻松愉快。我们今天喝的是台虎精酿赞助的9.99%，我这一罐叫做科梦脱单。因为我是单身的，就科梦脱单。不过呢，
为什么你的有中文？我这罐叫 Long Island Ice Beer。
有啦，产品名称这里面是长岛冰茶。
我现在我自己的办公室的同仁，几乎从来大家都觉得我是超好的好好先生，没有人会觉得我会乱生气啊，没有人会觉得我脾气很差。
那个我们
真的
我们下节目的时候要跟你的助理确认是不是好好先生。
我现在旁边我现在会被人家的批评的是说我人太好。
也没有，还有三年，其实还蛮久的，
对对对，三年
蛮久的，有些人度日如年啊。
你再说等六月份那就没有，我什么都没有讲哦。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Betty， 今天坐在我旁边的是 Freddy， 那请他跟各位听众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立法委员林昌佐，也是三立乐团主唱 Freddy。
对，今天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他。其实我在要专访 Freddy 以前，我一直在想说到底要怎么切入一些要访问的角度，然后所以我就准备了非常多的资料，也看过很多，就是我知道大家一定都会问你说，欸，你为什么想要去从政，跟你为什么明明是一个乐团主唱，就是你却可以从政之类的问题。但我想要反过来问这个问题是，当你听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的心里在想什么？
因为这种问题还蛮常被问的，所以我现在会有点麻木。但是老实说，像我去回想我比较年轻的时候，例如说我为什么要玩音乐，或者说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些社会议题，我刚开始接触到的时候，我会觉得问我的那一个人他应该还不太知道他要干嘛。因为当你知道你自己想要干嘛的时候，那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啊，你怎么会去问另外一个人他想要干嘛呢？就像我不太会打篮球，但我在大学时代我经过篮球场的时候，我不会去问在打篮球的同学说你为什么要打篮球。那但是为什么居然会有人问我说，欸，那你为什么要玩音乐，我就会反过来想说啊，那这个人大概不太知道他想干嘛。是因为我想玩音乐就跟那边有一个人在打棒球，那边有个人在打篮球一样，你不去问他们，你跑来问我，那大概你应该不太知道你想干嘛啊。如果你知道你想干嘛，那我就跟你差不多。但是因为这一种问题是一直反复会遇到，所以后来就会
每一次专访都会遇到吧。
对，就有点麻木，所以后来就都会还是比较认真的去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啊，这个音乐就是我从小接触对我来讲最喜欢的事情嘛，所以音乐陪着我从4岁学钢琴，然后后来成为学校的合唱团的伴奏，一路从国小、国中、高中，甚至到大学都还在帮别人去独唱比赛的时候他当伴奏这样，那自己也组乐团，所以音乐它已经算是我的一个，我觉得一个内建
的，
对，一个内建的一种表达心情、表达这个情绪的一些方式啦，对，所以对我来讲就离不开音乐。那至于政治的话，我会开始关心公共事务，其实也是跟音乐有点关系，因为我喜欢听的摇滚乐团很多都是愿意为很多公共事务发声的。
比方说有哪一个摇滚的乐团让你觉得他为公共发声发声的非常好？
Rage Against Machine 嘛，还有 System of a Down， 这些都是常常对于这些社会的议题、人权的议题，然后包括之前像西藏自由音乐会啊，等等这一些比较硬的，台湾人可能会觉得哇，这么硬的议题，
我太争议了，
对，或者说这个好像有一点可怕，好像会触怒这个老共之类的。那但是就是有很多乐团他都愿意去为这一些弱势发声。那后来我在听他们音乐的时候，然后看到他们的歌词，再去了解他关心的事情，那慢慢就会觉得，其实会启发我们写音乐的 各种有感触的事情，它背后有令人感动的地方，表示它一定有一些会让人想关心的层面嘛、嗯、你一定是因为它有它的喜怒哀乐，它令人悲伤的一面，或是令人觉得想要帮助它的那一面、嗯、所以你才会激发你有灵感想写东西。那我觉得作为一个音乐人，或作为一个被这一种事情给启发的人，当然会想反过来说，那我除了写歌，我有没有办法多做一点什么、嗯、就是说我既然都被你启发了，所以有这样的感慨来写这样的音乐，那如果我可以为这个事情做好一点，做更多一点，好像也不错、嗯、所以大概是这样的原因，就越来越关心公共事务，然后一步一步到从政了。那只是说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比较认真的去反思说、欸、为什么我对这些事情最有感。但是我还是要回来那个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说会问我这个问题的人，我觉得他应该也要去想一下，他有没有办法想到这一面严肃的那一面，不管他现在做什么，他现在选择做什么，那他的选择做这件事情对他的意义，他有没有想出一个比较正面的东西。
哦，可是这其实是很多人都会面对到的问题、嗯、因为其实像从你的资料上面，其实我觉得很厉害，你在我们把时光倒回到你15岁那一年作文课，你就已经没有在意所谓的标准答案。因为比方说我的志愿这一题，好像就是大家从小到大作文课第一题一定是我的志愿，但是大家的志愿可能是我要当医生啊，我要当老师啊，可是你写、嗯、你要当乐团主唱，你要组一个乐团、嗯、那
而且我写超戏，我还写我要在全世界巡回，
对，
我的唱片要在全世界发行，
对。然后我知道那个老师当时回你写
当我疯了，
就是不切实际嘛，对
不
对？不
切实际。
那你为什么就是从那时候就已经不在意别人眼光？因为很多人写作文，其实比方说我的志愿这题好也有个标准答案，很多作文都是有标准答案、嗯、比方说你该如何写一个有起承转合的标准作文，所以你可以得到高分，但你似乎比较源自于你的内心、嗯、跟随你的内心，那这是为什么？你有想过吗？
一方面应该也是我的个性啦，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应该蛮早就一直在想说到底怎么运用我的人生比较对。
嗯，
对，那所以我不太像我其实从很小就会翘课的人，国小就会翘课。
那原因是？
原因就是那一堂课的老师很废。
那你
就这样，所以我一直到大学有一些课程甚至于是老师要我教他，你知道，然后他出的题目跟考卷他是要到下一次要考试的时候，他这一次还来问我说欸，我们出这样子行不行欸、哦、我就不好意思讲，那是资讯类的。
OK，
对，那所以我其实从小就是我想念的东西我会很认真念，那我觉得我不需要，或者说那个老师其实根本不懂，他就只在念课本，我自己回家念课本就好了的这一种老师，我就会觉得我想把那时间用在我自己比较想用，即便是出去打电动，我觉得打电动我有得到我自己的快乐啊，所以我就要翘课去打电动。
所以你通常翘课，
但是我在那边一个钟头干嘛？听他念课文吗？
可以睡觉啊。
哦，对，我也是这样啊，所以我宁愿睡觉。所以我觉得我那个中学时代的国文老师后来跟我还不错，应该是因为我把他出的题目都当一回事。既然你出了一个我的志愿、嗯、我就把它当一回事的去想我要干嘛，
但是
然后好好的写一个不是别人的标准答案，但是我就好好的写，虽然他下意识给了我一个
不切实际。可是听说你下一篇作文就是好好回答他，其实你这是一个实际的想法，你是有规划过的、
欸、你真的有做功课，好厉害。
当然不然我来这边
我下一篇
很呛，但是
我下一篇我不记得他出什么题目了，但是当我上一篇作文得到不切实际以后，我下一篇不管他的题目是什么，我就在回他的上一篇的评语。然后那个老师自我第二篇之后就对我就刮目相看，那 后来都跟我变成还蛮好的朋友。
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
他居然没给我零分的？我现在想一想，因为我完全文不对题，他第二篇完全不知道出什么题目，我完全
不写、那個、就是你就是在延续上一题啊。
对对 对，
我的志愿很多时候是人生一辈子的课题，有些人一辈子找不到他的志愿、欸、
对对 对， 對，
那你也不避讳在其他的专访中坦诚啦、嗯、就是说你的青春期其实并不是太好过、嗯、因为呢你也有说过你其实从高中的时候就有蛮严重的焦虑症，然后你的情绪起伏比较大、嗯、那其实像这样子情绪起伏较大或是较细腻的部分，其实有时候对于旁人来说别人不一定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对你来说你是怎么去面对跟去接受，甚至于到了最后你可以很侃侃而谈这些事情。
可以谈自己的焦虑症的问题，我觉得就是我爸过世以后啦，所以其实是这几年的事，我才比较能够真的去谈那一段。其实我高中大学一直到现在啦，其实我都还是有固定在吃那个焦虑症的药，
嗯，
但是我现在的那一个频率当然没有像以前那么密啦，以前当然就是三餐都要吃，晚上也要吃，一天要吃四次，然后就是要一直不间断的嘛。那我自己的印象越来越情绪的起伏变得比较可以控制，或者说应该说比较收敛一点，
嗯，
其实是到了写十殿那一张专辑之后，2008-09年在写那张专辑之后，也就是12-13年前了。
你面对自己的内心，
嗯，我觉得这应该是今天才发现的，因为我一直还记得我在写赛德克巴莱那一张专辑2005-2006的时候，我的朋友都还曾经说过我的情绪起伏太大，很可怕。所以刚刚你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因为我从小情绪的状况，我要嘛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跟我家里讲，所以我的爸爸妈妈根本不知道我在干嘛，要不然就是很 over， 然后老师觉得这个学生有一点难处理，
所以就零跟一百的状态。
对，然后我跟我爸的那个相处也是这样嘛，要不然就是绝对不跟他接触，接触的时候都是超级爆炸的状况。但是我刚刚在回想说，我一直到后来我朋友还会讲说我的情绪很 over 的时候，大概就是已经是15-16年前的事了，之后就很少有这样的状况，偶尔有的时候可能还比较没办法控制，但是几乎就很少了。我觉得跟创作有关系，因为十殿之后，十殿、高沙君、伍德这几张专辑，其实我在写的那个内容跟我自己的内心
是比较接近
的，而且内心的比较越来越接近，像是在抒发自己的心情，以前比较像是客观在写一个
某一件
故事或状况，对，所以我觉得跟音乐是有关系啦。我现在我自己的办公室的同仁几乎从来大家都觉得我是超好的好好先生，没有人会觉得我会乱生气啊，没有人会觉得我脾气很差。
那个
真的真的，
我们下节目的时候要跟你的助理确认是不是好好先生。
我现在旁边我现在会被人家的批评的是说我人太好。
人太好，
对，
所以有点矫枉过正是吗？
对，他们还有人会说我这样会被欺负。
那我很好奇是，就是当你被你的朋友说，哎，你这样子突然生气很可怕的时候，你的内心是什么想法？是觉得没关系，我就这样，或是说你会有一点小小的愧疚感？
我会想控制，我会想控制。我是一个蛮早就开始觉得应该要有一个纪律，就是我是那种会把自己拉到自己的上空去看待自己的状态，然后怎么控制这个人的這種，
所以你对自己的要求其实很高。
对，所以当我发现我已经 lose control 的时候，我会被别人这样一提醒，我就会想办法控制住自己，然后要不然我就会想说，干，我是不是又有一阵子没吃药了？像我常常会这样子，我会忽略，那就会过了一段时间，然后就会对，就会比较夸张。
但其实大家对你的评价都说你蛮关注一些小众的议题，那其实我就会回想到说上一次金曲奖的时候，你们有一首歌就是有跟何韵诗合作嘛，所以那时候其实你们有让他一起上台，然后但是我记得在转播的过程之中，有一些转播是有把这一段就是
卡掉，
对，卡掉的。那但是我有看到那个原版，那你那时候是怎么样的心情，然后找何韵诗合作，跟他上台的时候你把麦克风交给他让他说，因为比方说香港问题现在其实还是一直在，从去年到现在。
对，
那你也运用了比方说这样的机会，然后让他可以上台发表说他真正身为一个香港人，然后他也为香港发声。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 system 不管说你说是政治的 system 或者说在这个社会里面这个 system， 我觉得它之所以存在，我们如果要去维护一个 system 或是要去 improve 这个 system， 最重要的都是让它多出来的可以去弥补少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就是说我们在维护一个 system， 让它的这个分配上面被压迫的人他可以得到一些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样，不管是一个奖项的颁奖典礼，还是说我们今天是在讨论一个政策，还是我们今天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平台，我们在想办法处理的问题都是跟我刚才讲的是一样的，其实就是让没办法发声的人他有机会发声， 让被打压的人他有机会能够得到公平，然后让社会上面不平等的状态里面能够变比较平等。因此我其实不常用小众这个题目去讲啦，就是说包括我们这我第一届那个时候在协助像是婚姻平权的这个立法过程，当然在比例上面来讲的话，那个LGBT 的族群当然是跟一般的异性来讲当然是人比较少，
对，可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小众议题，或许你可以搭上更大的议题呢。
对，但是其实这个 system 本来就不是在维护一个本来就已经大家都有的权利啊，而是在让没有拿到权利的人，我们可以让他也得到权利。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有非常刻意的往那个方向，
也不用刻意，我觉得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也可以建议大家思考，就是说到底为什么需要政府，为什么需要 system。 其实这都是因为如果没有政府没有 system 没有一个体制的话，这个社会就会是弱肉强食的嘛，强的人他就会很强，弱的人就会很弱，
其实现在还是啊，
对，现在也还是，但是我们之所以要有一个，我至少就是说对我来讲，我认为要出现一个体制的原因就是那个体制是为了让弱者他被帮助到，因为弱者他就是在一个没有体制的状况之下，他的客观就是弱者，他一定会被强者欺负，会被强者把他的权利都吃光，那这个时候出现一个 system 去帮助说弱者可以得到他应该有的权利，这个就是这个 system 的原因，而不是如果这个 system 是变成是在帮助这一些强者然后让弱者更惨的话，那就恢复到没有一个 system 的状态不就好了吗，对不对？所以其实如果当我们想清楚说政府存在的意义是这样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做每一件事情站在被压迫那一边，就会变成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你本来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嘛，你本来就是在努力的去 improve 这一个，就是说你之所以愿意参与在这个体制里面，就是因为这个体制它的存在的价值在这里，对啊。
但我又想换一个方向问，就是其实你看因为你现在拥有了这个身份，所以你可以去选择说你可能想要帮助的是谁，或是你不能说帮助，可能你想要让哪一些议题被看见，那其实这又回到这个社会上面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好像得先证明，就是你要先站到一个有权力的位置上面以后，然后你才有办法去帮助，可是某一些人他的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方，
对吧？就是像
你果然是念政治的，
就像很多新闻的
各位听众朋友知道主持人 Betty 本来是念政治的嘛，
一定没有人一定没有人知道啊。
但是刚刚这个问题就是我想这就是民主最吊诡的地方，对不对？
对，
因为民主我们就是在我要先争取到多数人的支持
同意，已经我拿到权利，
对，可是多数人他一定会下意识的认为你应该要捍卫多数人的权益啊，那少部分的人他的权利受损的时候你先去帮他们，那你是民选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刚才在讲这就是民主跟人权之间的差别，
对，就是有这么多人选你，他们都会想说哎，我当初选你你就应该要帮我处理我们比较多人的事情，
但是有一个题目应该是所有的听众朋友在以前在班上的时候还在学校的时候说不定都想过的一个命题，大家可以回到那个命题来想一下，就是哪一些东西是不是少数服从多数可以决定的，有一个东西嘛，大家应该都在班上应该都想过，例如说你不能大家班上的人一起投票说我要把你的零用钱都拿来花，不能这样，对不对？
但有时候
或是说我们不能一起投票说你不能有椅子，
对，但有时候真正的关键就是那一些关键少数啊，
对，
对吧？
所以就是说回到这个命题的话，你就可以去想一下那一些所谓的关键少数，或是说他们权力他们比较难发生的这一些人，他们拥有的这一些事情其实是跟民主无关的，我们不能用投票决定说我们要把这个人煮来吃，
但我们现在却用投票然后去决定别人能不能结婚，
但是我们可以投，那这样我们剩下可以决定的是什么，这就可以想，所以就是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们不能用投票决定别人能不能结婚，
对啊，但是我们却用投票决定他们能不能平权，
所以好险这个我们这一次的过程是大法官释宪先释宪的，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先框定的说他这个是人权，也就是说他本身变成说你如果不立法让他可以平权，两年后他也 会自然可以结婚，
没错，
变成这就是一个跟民主无关的命题。但是如果你们够负责任，立法委员们，你们够负责任的话，你们就好好的给我在两年内给我立出来一个婚姻平权的法案。所以我们那时候要赶快弄。所以当初有一些人说啊，那就让他们这个两年后自然而然可以结婚不就好了吗？干嘛要立法？有一些立法委员也这样讲啊，就说我们要选举很难选呢，你还要背负这个责任。你想看看哦，台湾的行政机关多么的保守，到时候怎么样可以结婚，以及结婚的相关保障是什么？你会害这一些同性的伴侣，他们的这一些结婚了以后，还要一直跟这些行政机关告来告去。例如说，我可不可以收养？我要怎么收养？以及我的结婚的方式是什么？等等的，全部每一个户政机关、每一个地方县市都在跟这些同性的伴侣在互告哦。
嗯，
立法委员可以这样吗？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去年如果还在讲。有一些委员还在讲说因为选举很辛苦啊，所以我们还要承担说我们是支持同婚的这一个，还不如就让他两年后自然可以结婚。这个真的是
有一些人还是会，就是我觉得这已经算是烂里面相对好，不好意思讲话就有点直接，反正我不是立法委员。
哦，有一些是直接跑票的，
对，就是呢直接说什么我就是为什么要支持同婚，这个又不会让我增加票数，
对，然后就跑票，
对吧？
讲话都说讲说啊，我也有朋友有是同志啊，我有亲戚是同志，但是他又没有说他一定要结婚，
哦、这都是起手势啊。就是我也有朋友是同志啊，我理解 啊，就是我也知道 啊，就我也知道他们的痛苦 啊，但是我现在要选举，
对，但是我关心他们不一定要用这种方法，
就是你的关键手势在那个 but 之后前面都是
不重要的，
前面都讲假的。对，
我也是看人不看党啊之类的。
对，
我都是中立、理性、客观。
对，但我觉得这个社会真的令人很辛苦。就像其实你有发现很多新闻的标题，或者很多时候，比方说，好，可能你是比较做自己，就是你一开始就是。你的乐团也玩得很不错，相对于有一些乐团，可能他们就是没有说可以到这个程度，那或许有可能是他们没有计划在或是什么，那是有可能，可是有一些也是很有计划，可是他没有办法走到像你们这样的地步，所以他没有办法让他的这个小时候的我的志愿真的是成为他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事情，所以他必须先去得做别的事情，那就很像新闻标题常会下说叉叉叉放弃了年薪百万然后下乡种田。那可是其实我常常都会对这种题目很反感，我都会觉得说其实比方说种田好了，或是比方说林立清之前出过做工的人，大家才开始意识到说 OK 做工好像也是一个就是专业或是什么之类，可是为什么大家都得在主流的社会里面先证明，就是好我可以拿到了年薪百万然后我再去种田，可是说我跟你一样从小到大我就是
想
要玩乐团，我就想要对，然后因为我还记得我好年轻的时候看过有一集 The Big Issue 是 TZ Back， 他们就说你一辈子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好，可是因为他们是 TZ Back， 他们活了这么久，可是有很多乐团他们不是 TZ Back，
对对对，
他们其实得去找一份正职的工作，然后下班玩一下，可是你下班玩一下就像你用12小时的生命在玩乐团跟你用2小时总是不一样的吧。
对，所以其实我也不是很相信那种好像你只要努力就一定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这种讲法，其实也是一个很
屁话博学，我自己讲
这种讲法是赢家的人的讲法啦。这种讲法是让一个社会还没有很公平的状态之下，你让这个社会该负的这个责任丢给每一个人，
对啊，因为很多时候
也就是说你没有成功就是你自己不努力，
对，就是
他的反过来的意思就
是你不够努力，
对，但事实上其实这个社会够不够提供一个应该要有的 support， 让每一个人可以让他想做的事情都可以得到圆满的这个作业，这其实我相信所有的人心里不会都是正面的答案嘛。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就是 perfect。这世界之所以不是，对，这个世界之所以不是 perfect， 就是因为这还不是一个能够支持所有的人，他都能够有公平的机会去做他想做的事。所以并不是你努力你就一定会得到你要得到的事啊。
可是真的很多时候你没有，
所以那种励志的书有的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比方说梦想，就是其实我常会想问，为什么我想要成就我的梦想？我必须要跪着，我站着不行吗？就是我站着都不一定可以完成我梦想，
我
要跪
着。但是我常常会回来，就是说每一个人其实可以把自己 对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对于自己的意义也先想清楚，跟虚荣的那一面，也就是说社会的成功啦，或者是说被别人定义的那一面，把这两个都先切分出来。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在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你至少可以在主客观的状态里面找到一个平衡。因为像对我来讲，我其实玩闪灵的时候，前面也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又要打工啦，又要借钱啦，又要白天有别的工作，然后练团都是在晚上或放假的时间。那一段期间，在别人的眼中可能看起来是觉得很辛苦的，可是我在那个时候就非常清楚知道说，对我来讲这个就是一个，这反而是我最珍贵的时间，因为我白天的上班的时间不是我开心的事，所以练团反而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写歌反而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那后来呢，就是后来完全练团成为你的全职的时候呢，
反而会觉得有点累反而会觉得说，哇，这件事情变成是一个好像唱片公司，我们签了一个三张唱片的合约，每两年要给他一张，我变成好像在上班，然后就会发片前的那一年就会觉得压力好大，又要开始写歌了，怎么办啊，我到底有没有东西可以写，就变这样子。
你有没有没有东西可以写的时候，你真的对这个世界有点无感，或者是有点觉得厌倦？
不，没有，我倒没有，我到现在其实只要冷静下来，我都还有很多灵感会可以累积下来，可以想到很多 idea， 所以这也是我一直觉得我的生命还不够用的原因。
对，因为你现在很忙，你像一边当地法委员然后处理众人之事，然后一边就是你还是主唱，然后你又是一个爸爸。
对，我现在真的很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因为我也很喜欢陪我女儿，对，很喜欢跟我女儿一起玩，然后我也还是很喜欢写歌的那一种心情。像我在2018年那一张专辑，其实我一直是认为在从政的状态应该没有什么灵感，没有什么写歌的 inspiration， 所以在2017年就当立委的第二年的时候，我想说过年放假要不要来看看有什么东西，因为团员都想说啊，应该要来写写东西，结果
团员都在催你是不是？
对，但是我那放假年假的那十几天，我很快的就写了好多东西，我就发现，哇，我其实我自己内心深处有很多的感触。
是小宇宙大爆发了吗？
对，那个时候真的是大爆发我那时候到深坑的某一个咖啡店，那个咖啡店的老板如果不小心听到我们今天这一集，就会知道我在讲你，他一定觉得我超怪因为都没有客人因为那个过年期间都没有客人，那个是因为是他家，所以他一楼咖啡店他也都把它开着，
然后就
每天都有一个立法委员拿着他的 keyboard 跟电脑在那边一直弹一直弹
不是很好啊，在深山里不会有人觉得
对，就完全没有在深坑的山里面，所以就我很开心的那个时候小宇宙大爆发。
那现在这边偷偷问，请问下一张什么时候？
哦，现在还不确定但是
开始给压力了，为就一些音乐的听众给压力。
但如果疫情，我希望疫情赶快过去了，但是如果疫情不赶快过去的话，我可能就会多了一点时间，晚上的时间啊，什么时间可以来整理灵感。因为现在基层活动都不办了，晚上基层活动都不办，
可以办一些线上的活动啊。
哦，对啊，对啊，也可以
常常直播啊，或是要不要开 podcast 大家顺便想要听你讲
我们有开始在规划一些事情啦，
真的
哈，团内也有在规划一些事。
但是我还蛮想问，就是其实很多人对于你当立法委员啊，或是你作为比方说你现在好多好多身份啊，那你这些在你不同的角色切换里面，你觉得你是在切换角色吗？还是其实这全部都是你不需要有一个开关，你没有 on and off， 你就是一直是 on 的？因为像有一些人他可能比方说，哦，我今天当爸爸的时候我一定要切这个，我当立法委员的时候，哦，因为我必须要笑，然后所以我要开一个开关。
我觉得我就是做我自己，我真正的开关大概是只有在要写歌的状态，我要进入另外一个状态。其他的时候不管是做立法委员，做一个爸爸，做一个主唱，其实我都是维持在同样的状态里面。
但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到你在拜票的时候，或是比方说在扫街的时候，就是你常常穿的是长袖的衬衫，然后是没有把你的刺青给露出来，这是为什么？
这应该算是造型吧，我蛮相信我们班有一位大师造型，他会有各种要求啊，例如说我跟他讲说，欸，我觉得我照片的那个定妆照的马尾应该要露出来，他就会把我修掉，他说好丑。然后我剪头发，其实他好久以前就叫我剪，他也是音乐圈的，包括大港开唱啊，以前野台啊，然后还有闪灵很多的这些设计啊，其实都是那位大师他有在操刀。然后他从15年我要参选，他就叫我剪掉头发，我说我不要。然后来他就直接把我的定妆照的那个马尾就把它通通都修掉，哦，我就说，欸，我说这样子人家在路上会不知道是同一个人，他说大家都知道你有马尾啦，谁不知道，
修太多了，
但他觉得这样比较好看，所以他都会给我一个基本应 应该要穿的，但是其实我到夏天的时候我原则上都还是把袖子都会卷起来了，
嗯，
但是冬天的时候我大概袖子就都会卷起来，但我原则上就都是穿衬衫，那怎么样好看就怎么样弄，我也不会特别去。
所以你没有在避讳被别人知道你
选民应该都知道啦，啊，我们的对手也都骂了，对啊，
那你被骂的感觉是什么？
刺青都骂了，
只不过是个刺青跟头发而已，到底发生什么事？
没有，他讲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好笑而已啦，因为骂得很不知所以然，例如说头发比女人长心理不正常，这让人不知道说你是
在，其实有双押韵，有
对我哦有押韵，欸，
有押韵
是创作吗？没有，他都是长这个字，这的这不算押韵，他最后都是长啊，没有
是不是想很久才想出这两句，欸，
哦，好好好，但是就是你会不知道你到底是歧视头发长的，还是歧视心理不正常的人，还
是歧
视
女
性，就会你不知道该怎么
说，说不定都有啊，
对，就是所以他那个层次太复杂，会让我不知道怎么回。例如说他们那对手之前有骂什么说你是清朝人吗，什么留发不留人不留头什么，我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他们对手阵营，我想说我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欸，就我觉得他没有在一个很正常的攻击里面的时候，
那怎么办？就是你因为现在真的很多，但是有时候你还是得回应嘛，对，即便你三条线，嗯，就像很多那新闻底下那个在骂的，其实你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骂什么，你都想说请问你有点进去看吗，嗯，或是你是你还好吗？
人家问我的话我通常还是会 回一下，就是说你不要用外貌歧视别人嘛，或是不要歧视女性，虽然我不知道到底是歧视我刚才讲那三个哪一个但我就是先参，我就说你不要歧视女性，不要歧视头发长的，不要歧视心理有精神疾病的人，但是我其实不知道他是歧视，所以我变得很难回答他，老实说
你，但我特别想要聊这三个，欸，比方说女性心理疾病，跟你说刺青这三件事情，真的到现在好，可能相对好一点的，可能是刺青相对好，嗯
嗯，对，
就是大家因为越来越多人有刺青，甚至是觉得是一种好看的一个象征，嗯，比较越来越多人可以接受这件事情。嗯，可是，比方说女性 ，OK， 女性就开始出现女权自助餐这种，好像什么就是。很多人说女性现在已经很平等，不然你们还想要怎么样，就是常会听到这样的事情，或是好精神疾病好了，就是大家就会说哦，精神疾病真的很可怕，你看随机杀人，比方说明明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以后，大家现在一波讨论就觉得要去了解，大家精神疾病并不是那样子，并不是你想的那样子，可是其实真的发生了之后，大家一样同样的讨论就照着
去歧视他们，
嗯，对，就是跟那个剧情一模一样，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的。那你对这三件事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都还是会慢慢的潜移默化啦，就是说因为像我们与恶距离毕竟他有得到很好的这一个反应嘛，回响，所以当舆论上面或者说在网络上面发生很类似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至少有一个媒介可以说，欸，你有没有觉得你已经有点像那部片子里面的，所以我觉得像这个东西越做越多的时候，它就会慢慢潜移默化台湾的人他对很多事情的认知，其实包括像是两岸的政治的问题也是这样啊。以前我讲一个有趣的例子啦，就是我有一个自己的朋友，他是以前我在观察所谓的中间选民的反应的时候的一个指标，
okay， 嗯，
所以我以前都常常会去观察他对每个议题的想法，但是我最近就是在轻松的聊别的事，就是说因为我女儿秘鲁她都在看 Disney 嘛，
嗯，
那从冰雪奇缘啊 Aladdin 啊这些一直看下来，然后我说，欸，最近可以看一下木兰了，这样
可是都是公主你有发现吗，
欸，但是 Disney 的公主还不错，哦，我最近才发现都是跟她爸爸不爽的，我后来才发现，我在看说为什么他都是在争取他的权利，然后都是他的主题曲里面常常都是什么 I wish I can be a perfect daughter， 但他不是的这种，然后所以我就看看，我说爸爸也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啊，
所以他还是有
父权吗？对，但是你想想看哦，他从小美人鱼到现在的冰雪奇缘都是这样，小美人鱼的时候他的父王不准他有自己的梦想，然后冰雪奇缘的那个父王是叫他把手套戴起来，不要去了解他的魔法，然后想说为什么每个爸爸都是这样，我不要当这种爸爸但是好，先不管，我只是讲说当我讲到木兰的时候，我那一个本来我以前都是中间选民的指标的那一个人，就说不要给他看那个什么中国人的故事，中国二十四蠢笑的故事，我想说哇，我的天哪，啊，我想说哎呦 Oh my god， 他本来是我的，所以我刚才只是举一个例，就是说社会的一个演进啊，不管说我们对每一种议题上面，过去我们对每一个人的认知，包括你刚刚讲说像对心理疾病的歧视等等，我觉得这些都会借由很多的创作 很多的各种文本的产生，然后就会对某一些人产生质变。
就比方说女性的淑女养成记可能也是一个就是
有可能啊，
大家现在会提出来讲说大家可以不要再歧视一些单身未结婚的女性。
对， 對，所以像与恶的距离是两年前的电影嘛，
去年吧，
去年两
年
差不多。对，当然我现在要讲就是说像与恶的距离这样子的片开始变得这么的 popular， 其实也是这一两年的事。
嗯，
那而且大概是第一部吧，我的印象中第一部变 popular 的这种片。
嗯，
对不对？以前一定有别片但没有 popular 嘛。
但前阵子最红的就是想见你，台剧，不晓得你有看吗？
哦，这我没看。
哦，里面就是呢有一个角色，我在这边大概跟大家 brief 一下。是，就是呢里面有一个角色，其实他算是里面比较被忽略的角色，因为他是一直被穿越的，他是有一点半穿越的剧，然后他是一直会被未来的人附在他的身上。但然后呢他的名字叫做陈韵如，他就是一个就是每一次都很就是他话很少，然后他每一次都站在学校的顶楼，然后呢看着操场，然后其实就是他在喃喃自语说就是他的父母都不爱他，然后其他很想要离开这个世界。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角色就是常常被大家忽略，大家想要看到的是就是像是另外一个在未来的长得跟他一模一样的女生叫黄宇萱，她就是符合那种所有人都好喜欢，就是工作能力很好，然后很乐观，有一个爱她的男朋友。不过当然就是那一出去一开始就是她男朋友离开了，所以她才会想要回去，有没有可能回去找她的男朋友，所以她才会进入陈韵如的身体里面。但是到了，因为反正这出剧就演完了，应该可以爆个雷吧，就其实到最后就陈韵如也反问了黄宇萱说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只爱你这样的人。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台剧的一个进步，就是说大家都
不是只有一种，
对，就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种人，他都是值得被爱，都值得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一个位置。那我觉得比方说 OK 像就 Freddy 你好了，或者说比方说 OK 我们也有很多人会攻击夸击说为什么你可以当网红又当立法委，就是大家都说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又可以这样又可以这样子，然后可是我觉得这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的形态。
对，其实这样子的台剧啊，我觉得就会让台湾社会大概我估计啦应该十年左右，至少人整个社会对于多元的组成这件事情有了更多的尊重。
嗯，
不管是精神疾病啦，还是说对于 不一样个性的人，不一样形态的人，都会有更多的尊重。那这是需要很多文本的累积，那所以就会出现我刚刚讲的那个我本来说那中间选民的指标的朋友，他大概也是这十多年来的各式各样的对本土化的这一种思辨的这个累积，不管说太阳化运动以后叫天然毒，还是说各式各样的这一些，那让他不断的去思考说他重新定位说台湾跟中国关系，台湾我们自己台湾人做主的概念是什么。
嗯，
那这个是我十几年前认识他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说原来这十几年来台湾对于我们这一块土地2300万人的认知开始有一些这样的变化。
嗯，
就是至少有一个我们是这2300万人的一份子的这种共同体的感觉。
嗯，
那以前这个人不会有这样的反应啊。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要讲，就是说那像与恶的距离这样的片现在开始被讨论，我也觉得差不多十来年台湾其实一定会变更好的。其实这两年关于婚姻平权这一波的这么激烈的辩论，我觉得这真的虽然很辛苦啦，老实说我们在第一线，你说像我去年选举的时候曾经在路上就是被以前支持我的一个阿姨骂，但是我觉得
那你怎么跟他说他骂你什么？
他就是骂我，他一开始骂我说你为什么要捅，我想说我不可能是捅派啊，我一开始在想捅捅什么捅，后来他就跟我说同，他说同同志的同，我说我也不是同志啊，但是别人要结婚我们为什么要阻挡他们，别人他们要结婚，他说那你为什么要支持他们结婚，我说我没有支持任何人结婚，别人要结婚要离婚都不关我的事，但是我们不能让他想结婚的人不能结婚。
嗯，
然后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听懂，但他的脸就还是很臭，那我只是好好的跟他讲说而且那个是已经到选前那一两个月哦，我就跟他讲说已经过了半年。阿姨你的生活有改变吗？没有任何改变嘛，你的生活也是还是跟以前一样啊，他们结婚了有没有结婚跟你又无关，对不对？然后我就提醒他，我说你的生活没有任何，没有因为这样受到任何的损伤等等，那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因为这样还是不投我啦，然后我只是觉得说这几年 台湾社会针对这一种多元化，然后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喜好，这一些应该都是一个很激烈的这个重新的组合跟思考。所以我不会那么悲观，我觉得十年左右我们就会变一个更好的社会。
所以其实你很乐观，
我一直
正向的看待这些事情。
对，我一直用这样子的心情在往前进。完蛋了，跟你的节目完全都
没有啊！我们这种节目就是每次都这样，到了最后我们都会在一个
乐观了
乐观的结论。就是其实大家虽然觉得现在可能还不够好，但是未来会更好，因为呢，在我们不断的讨论之中，其实就会发现，其实真的很多人，无论是不是名人，无论是不是网红，或是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 ，OK， 其实我也不能说平凡，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不平凡的人，但是大家都有他自己的观点，或大家都有他在乎的事情，只要越来越多人在乎某一件事情，
而且只要我们越常常讨论这个社会不正向的事，把它拿出来讨论，
所以厌世怎么了吗？
可能变正式正向，
对不对？哎、欸，你有发现那个，比方说你去书局什么的，书店，虽然现在书店也很少 ，OK， 线上的书店好了，就是也都会有排行榜，前十名绝对70%都是正向励志的书籍、心灵鸡汤哦，好像一副厌世的人，就是像你刚刚说的不够努力啊，或是 OK， 你就是人生失败组，到底为什么？
发现励志的书是真正是跟他一起动哦，
那第二、
大家的茫茫啊呢，
就大概。
读一读就觉得，
对，就是对，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我的梦想之类，什么？
哎、欸，这一句好厉害，真的有这一句吗？
真的啊，真的有，真的有这句。对啊，就是觉得哇，就是为什么大家可以这么正向？其实我常会想说，为什么大家都可以这么正向？因为我有点那个厌世。
那我觉得还不如学我强迫症。对不对？我都不是因为梦想，我像我那个、
我都是因为闹钟啊。
我不是，我就是因为有一个严格的教官，我自己这样子而已。就我起来的时候，自己把自己叫起来，然后就站起来这样子，然后一点都不开心，一点都不是因为梦想，觉得说我要往前面的阳光，没有，就是因为林场佐太严格了这样子，那我感觉心理压力很大。
那其实说真的，为什么要对自己这么严格？因为呢，现在
强迫症的话会有一种爽感。
像我也蛮想要问，就是
我问你小哎、欸，你应该不是感觉你不是强迫症？
我超级，你可以问我的制
作，我每次
完全是个强迫症狂魔，而且很可怕的那一种。
我小时候是那种会一直跑去看家里的门到底有没有锁好，然后其实已经有锁好，因为我知道我已经至少看了10次以上，但我还会一直再去开。一直在去摸那个，因为我们家以前是一楼有一个拴起来的地方，我一直去看，看超多次。但是你知道，每一次看完以后就有一种安心感，但是再过了一下子，你又觉得好像要再去看，这是一个很痛苦的感觉。但是一看完又有一个很舒服的感觉。
但我是执念超深欸，就是跟你这种就是可能比较物理性不一样，我是那种念头是执念很深，就是我觉得比方说哪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正义的，哪一件事情就是违反公平正义的，我就一定会生气，然后我就一定会，哎、欸，没有，大家都说政治系一定是那种、
欸、不对，这反过来、欸，是因为是这样，所以想要念政治系，想要念更多这个，
哎、欸，也没有，我当时其实就是想说，因为政治学其实就是都是那个考公务员的必考科目，所以就我想说 ，OK，
太胡乱了，最好是这样，你说要当公务员，最后变这样哦、喔，
对啊，对啊，就不是变这样，是我本来就这样子，是我当时还没有清醒。想说 OK， 我可能可以当公务员，不过我认真一思考，就觉得我这么奇怪，到底如何当公务员？
原来 Betty 差一点就变成在我们立法院中心大楼坐在陈姐旁边的那一位。
但我就是在老实说，我在念那个就是政治系都觉得格格不入。我觉得大家好像真的都很有想法，或是都会对这种事情。其实我以前也很关注，但我跟大家关注的比较不一样。我就那种会坐在窗边，然后看卢梭什么独自漫步。
你这样哪有关注？
我有关注啊，我有关注，但是我不会到现场。那可能是因为我的懒癌发作，所以没有到现场。但是我就觉得有其他的方式啊，比方说创作是一种方式啊，比方说写字是一种方式。可是那就要再来讨论，就是比方说很多人他拥有创作的权利，他拥有写字的权利，他有发言的权利，可是他却拿这些权利来伤害别人。
嗯，
那到底该怎么让这样的状况变得更好？
嗯。我觉得现在台湾就是说有这样子的意识，就是说像你这样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人就是越来越多啦，所以我现在是正向的。 我现在扮演正向的这一面。
对啊，我就是说我就是厌世。
对，我在至少就是说已经从政六年五年多六年，从参选到现在，我感受到的是正向。我在2018年的年底的时候当然是一种崩溃，觉得说我根本都误会台湾了。台湾根本就是一个要崩溃的地方。
就有可是其实很多，
我主要是说那个公投的结果。
我了解，就是那时候我其实没有在台湾。
哦，但是你应该是觉得跟你想的差不多吧。
我就是觉得
那么废，反正我觉得就是那么厌世，反正就是这样，一定是会变这样的。
可是我还是觉得那个票数的有点太多了，
傻眼，对不对？
对，就是觉得说OK， 我可能可以理解到说出来可能不会是我们想象中的样子，因为虽然年轻人不断的号召，但年轻人里面也有做分化，就是其实有人不同意做这件事情，有人会觉得说，就像你刚刚说，有人会觉得说，那我们就等，因为人家已经框好，人家要你走，就是你只要等就可以等到那一步。可是你现在跳出来做这个法案的投票的时候，其实你是在砸自己脚，因为你非常有可能就是会失败，或者你就是会看到这样的事情。那其实很多同志的朋友们也都会说，非常多人因为看到那个票数的差距，他们完全崩溃，因为可能他们也许想说 OK， 可能没有错，大一辈人可能会没有办法理解所谓的同志这件事情，可是至少比方说年轻一辈的人应该比较能够理解这件事情，有那么多电影那么多戏剧都在拍这件事情，好像已经是一件习以为常大家都可以直接讲出来的事情，为什么到最后票数仍然这么悬输到，对，那绝对不只有就是相对于年轻的老一辈人投出了那个就是他不同意，对，那就是那时候真的很多人崩溃，然后那时候真的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世界这么烂，就是到底台湾人发生什么事就是还有人就是崩溃说这根本就是智商低落的一场投票就是完全测出台湾人智商有多弱。可是我那时候其实同时就看到有人在讨论说大家不要再一直把选举挂上是一个智商测验，因为其实这件事情也是一个非常不好的，
对，
因为大家
我们同时也在理解这个社会啦，然后以及思考说怎么样在现实的这个社会状态之下让它变更进步。所以为什么我说我没有那么的悲观，就是那个大概已经是这近年来最悲观的时候了然后那之后大概也就台湾就又往比较好的方向走啦，而且我们自己也在学习啊，我说年轻一辈就是就像刚刚 Betty 讲的，就年轻一辈很快就发现一直骂别人智商低好像是一个没有任何效果，而且反而是反面的效果的。
是啊，
对，然后所以整个去年其实不止我们，包括总统，包括很多从政的一些朋友们，当然不包括你刚才讲那个时候投票跑票的人但就是说很多人反而是正面的方式去想办法说哎，我们应该学到了什么吧，我们从那一次从那一天之后应该有学到一些事情，然后努力的去跟这个社会沟通，然后至少从那一天到现在隔了一年半了，我觉得都是正面的啦。所以
我好多同志朋友真的都结婚，然后他们超级开心，然后我的同志朋友们真的都是美感超级好，然后就是还买房子什么的，然后
这一点真的是很奇怪，我也都是同志朋友的美感超好，自己设计，
对，然后
自己开店自己设计，要么自己家里自己设计，
就他们房子什么的都要弄得很夸张，就连个漆都要挑个跟别人不一样的，然后就是我都会说哇，你们真的是准备很久，
我们明明说我们不要stereotype， 但是明明都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遇到的同志朋友都是
真的，
这到底 DNA 有问题？我说我们
就像很多相关美的产业，其实非常非常多的同志朋友，
哦，对啊，对啊，音乐圈里面也是啊，
是啊。然后就我就觉得哇，其实他们明明就是这么好人，所以那时候大家才那么的崩溃跟难过，就觉得说明如果你旁边有这样的朋友的话，你就觉得他们都是那么好人，为什么他们不可以拥有，
啊，
反正他们到最后也有可能失和离婚，
他们也可能离婚啊。而且我前几天也在咨询的时候也是跟苏贞昌院长蒙凯杠也是讲到这个，就是我有同志朋友离婚了也让我松了一口气啊因为如果同志朋友都不离婚，他们都每一个都婚姻很美满，那表示异性真的很有问题
异性是真的没有问题了，
对，但是台湾的异性婚姻的离婚率是很高的，欸，
对啊，所以很多人都说像比方说《熟女养成记》这样的戏出来之后，大家都会说没关系你就等 等，就比方说大家现在对还是会对有些女性单身觉得说，哦，你就是单身可怜啊之类，可怜啊又出现了，然后呢、嗯、然后就会说你就是没人要你结婚。现在我都会跟别人说，我跟你讲啊，再等一下子，那些离就那些结婚了一半都会离婚，等到那时候你又重新回到这个市场，跟他们真的同一个起跑点，而且说不定也起跑点
赢他们，
对，没有错，这是厌世负向的积极啊。
对对，不过我觉得很积极耶，因为台湾实际上离婚率真的很高，这也已经这完全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状态。
对，所以这是负向，所以呢，我们这档节目就是一个负向的积极。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希望由 Freddy 或是林昌佐这个角色，大家怎么样对我们听众说几句话吧？既然你如此的正向，
没有，我觉得就是正向是一件好事，但是不能把正向当成是现实啦。就我刚刚在跟 Betty 聊就是这样，就是说现实就是有很多的负面的事，不正向的事、嗯、我们才会有动力想把它变好、嗯、那如果把这个社会当成它本来好像就都是好的，然后只要自己努力然后就会是有好的结果，别人没有好的结果就是他不努力，那这个社会不会变更好。老实说，你全部都把所有的责任都丢给个人、嗯、那这并不是一个好事。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在讨论这个社会的不正向的部分，以及看到这个社会的多元，那这个社会就有可能会变正向。所以我也不想要讲大家一起努力这么官话的这种讲法，但是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欣赏别人在做的事情，那社会就会变得比较好。
真的讲得很好，非常的正向。那我的结论就是，大家可以把头贴放成我就烂没有关系。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厌世那一派的话，你就跟我一样放成我就烂，或是再加上一句我就烂死惊叹号，然后呢你就可以度过每一天，不管别人跟你说什么你都可以做你自己的。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节目，我们谢谢 Freddy，
拜拜，谢谢。 Forgive meFor being exactly who I am. Forgive me for crossing paths once again. Isn't it funny that life dictates who I am? Forgive meFor treating you exactly who you are. It's my fault I've taken this much too far. Isn't it funny that life dictates who we are? We share hopefulness in the beginningOf life. We share hopefulness in the beginning of life. Gave it a chance and clear your mind. You never shared a glance. Isn't it funny that life is who I am? And open your soul and you'll be patient free.So we relax in harmony forever is where we'll be. A strong will is needed to survive. And that bed me listen, no one's arms and it's free.No one's arms and it's free. And you're that penniless, no one's arms and it's free.